请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召聚我们一同的敬拜，现在你又有说话要对我们讲明，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说话的奇妙，让我们依靠你的力量进行，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期待的心，期待你要对我们讲的，我们个人所要听的，我们全教会所要听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好，我是何尚敏牧师。在过去一年多的疫情里面，其实不单止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大受影响，刚刚读到在去年年尾有一个的研究显示，儿童的心理健康亦都同样在疫情的当中严重受到影响。这个在加拿大做的研究报告指出，无论在疫情流行期间或者疫情之后，儿童的焦虑、抑郁、行为的问题，甚至会出现创伤后遗症 PTSD 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普遍。对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儿童来讲，他们的症状可能会增加多达平常的10倍。在加拿大某一些省份做过统计，过去寻求帮助儿童的发出的短信增加了50%。向这些特别的电话儿童咨询，自从去年5月以来，大幅增加了70%。如果是这样，这些的数据研究除了叫为人父母和祖父母的不安之外，除了透过这些数据，透过这些的报告，希望有关当局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我觉得作为教会，作为信徒的你和我，又可以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呢？从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教导以及提醒呢？在这个时势的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建立自己成为叫孩童得福的一个人，亦都可以怎样成为叫孩童得福的一个教会呢？今天讲到的大纲在教会的会文的当中，在礼拜日亦都会放在教会的网页，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了一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故事，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5节这样去形容经文，我们一起读。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过去10多20年，我相信在华人的家长父母的口中，听得最多讲得最多的就是5个字，赢在什么？起跑线，是没错。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总是渴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赢在起跑线。什么意思呢？希望他们能够有其他人没有的优势，希望他们能够有比别人更大更多的潜能等等。当时耶稣已经是声名大噪，他去到哪里，群众就蜂拥而至要听耶稣的教导，更加很多时候是希望耶稣为他们而带上祝福。父母带同自己的儿女小孩子来到接近耶稣的主要目的，亦都因为是这样，希望耶稣能够给他们的儿女这些的孩童某一些的足诱。我相信这样做其实是无可厚非的，而事实上耶稣亦都没有拒绝，甚至是欢迎他们这样做。不过从耶稣后来那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就可以看得出 耶稣更加渴望的不单止是这些孩童得着别人没有的优势，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能力，足又可以赢在起跑线。耶稣更加着紧重视的是这些孩童可以来到他那里，可以到他这里来。或者你可以说，父母将什么的对孩童视为祝福呢？错字了。父母将孩童的祝福错字了。什么意思啊？父母带着自己的儿女，抱着自己的 BB 来到要求耶稣，叫他去祝福他们。他们的要求事实上只是耶稣去祝福儿女。祝福完了，儿女他们就可以离开。不过耶稣看重的却是孩童们能够同他这位的真神，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去建立持续的关系。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除了父母，孩童眼中这班的门徒眼中的孩童又是怎样的呢？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知道孩童的地位其实卑微，亦不被重视。你记得圣经很多时候统计人数就会说，往往是指到男丁的数目，不计当时的妇女或者是儿童。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没有这些足够的能力，他们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他们不能够保护其他人。所以当这些小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带来要见耶稣的时候，门徒就责备那些父母，认为你为什么要去叫耶稣祝福孩童呢？你在这里就是打扰耶稣对成人的教导真理咯。我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你都是一样，每一次出外吃饭的时间都是大人一台就小孩一台，是不是？甚至我知道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出来什么出去吃饭，我们就算在家里吃饭，小孩的时候都是大人一台小孩一台。我们最常听到父母大人讲的就是，大人讲话你们小孩不要搞住，不要搞乱当，不要搞住。但问题就是这里，人体为重要的宝贵的，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同样宝贵重要。同样人体为是卑微的，是没用的，是不起眼的，是卑微的，在神的眼当中可能是相当的贵重。无论这里所讲的小孩子是手抱的婴儿，或者大到是十一二岁的孩童，或者是当中有不同年龄混杂的儿童，无论几多岁，当日的门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认定了这位伟大的耶稣不应该浪费时间在儿童孩童的身上，他们将价值错置了，他们将什么是有价值没有价值摆错了。他觉得耶稣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这些豆钉身上。门徒不知道的是，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心肠，更加不明白差派耶稣来的天父上帝他的心肠。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这个是耶稣的心肠呢？因为我们读到的是耶稣之后的反应。第十四、十五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他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里讲耶稣恼怒，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读的福音书的里面，耶稣有几可恼怒的？这里讲的恼怒其实就是讲着大声责备、落命令的意思。门徒其实可能是出于好意的，门徒其实可能是想他繁忙的老师、风尘仆仆的老师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息。你那些小朋友做什么呢？ 但是换来的不是耶稣轻轻地对他们说，哎呀，不要紧，没相干，不是，而是被耶稣大声的斥责，很不寻常，是不是？耶稣大声的斥责他的门徒，非常的不寻常。耶稣为什么对门徒恼怒呢？因为对门徒来说，这些的儿童，这些的小孩子，代表着的是年幼无知，但是在耶稣所看见的，却是软弱、卑微、单纯信靠的典范。让我再讲多一次，耶稣为什么恼怒？因为对门徒来说，小孩子代表的就只是年幼无知，但是在耶稣的眼里面，他在爱里面看见的，却是软弱、卑微、单纯信靠的典范。耶稣对孩童表现欢迎，表现保护，他亦都同样欢迎珍重，不单只是孩童，而且是任何年龄、任何背景、身份，你有任何的过去，同样存着谦卑单纯的心，信靠神的人来到他面前。耶稣欢迎这些人，让他们愿意他们成为神国的儿女。于是我们来到第十六节，我们就读到耶稣的行动了，我们一起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抱起孩童，无论是婴儿或者是幼童，他一个又一个的去祝福，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耶稣让每一个想要接近他的人，想要亲近他，想要来到他面前的人知道，他们每一个都能够得着主所赐的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要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都可以得着主的祝福。不过什么代表祝福孩童呢？祝福孩童代表住啲咩嘢呢？咁我就好记得我个女细个嘅时候，佢试过咧有一年同佢表哥表姐一齐去咧水上乐园玩啊。当然啦，呢个系网上截载图啫吓，唔代表系当时嗰个啦吓。当日嘅佢啊，表哥表姐想玩乜嘢咧，佢就一定想玩噶啦，佢就一定要去噶啦。做爸爸嘅咧只系跟住嘅啫，有时咧甚至系陪排队啦。到真正有得玩的时候，我就是负责站在一边帮他拿毛巾的那个。不过有一次去到一个表哥表姐说了很久，他们很想玩，他们很期待的一个水上游戏。不过入口竟然有个牌写着游戏只适合六岁以上的儿童。跟平时不同，这个的入口 的牌不是画一条线是一个身高的限制，因为次次呢我的女儿的身高是比较其他人高，所以呢总是顺利过关的。不过今次不是，今次不是一个身高的限制，今次是一个年龄的限制阻住了她。她眼见着表姐表哥很高兴在那里排队的时间，做老豆的就只好带她去到另外一边小朋友的泳池。不过我可以看得出他当日他那一刻有几咁的失望和失落。不过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的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在耶稣里面没有阻碍，没有 barrier， 没有那个的规范，没有年龄，没有身高的限制。耶稣欢迎渴望孩童来到他那里，因为进入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今日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为人父母、祖父母，作为人的孩童的家人，作为教会的信徒教友的你和我，今日我们又要苦心自问一下，在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的心态，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正好像是这些游戏外面的那个入口的牌一样，阻碍着我们周边的孩童来到认识耶稣呢？你说没，牧师我怎敢啊，是不是阻碍孩童认识耶稣，这么大件事我没这么做过。 让我同你分享啊。首先我感谢神，因为在疫情之前，我们教会的崇拜一直以来，我们的孩童总是跟我们一同先唱诗赞美敬拜，一路参与在崇拜的当中，直至到讲道的时候，我才会叫大家离开参加主日学。到去圣餐的时间，这些孩童又会由老师的带领下回到礼堂的当中，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参与。当然这样的选择免不了的，当然会有孩童有婴儿会吵着大人去崇拜。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些小朋友四处走蹦蹦跳跳会影响你，会干扰你，跟住你就好想他们离开，你就掘住这些孩童的父母，希望他们可以即刻作出处理解决。我只想提你一件事，到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当你在上帝的面前，神问你为什么当日要阻止小朋友来到敬拜他的时候，你准备好怎样回答呢？你准备好怎样回答呢？除此之外，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你还有什么心态、说话、行为正阻碍着周边的孩童去认识耶稣呢？今日有些家长只送子女来教会，自己却是过门不入，在屋企亦都从不谈及自己的信仰同埋对神的经历见证，这个岂不同样就是阻碍儿女同主耶稣建立关系吗？当信徒，我们会不会都错误地认同了世界的想法？哦，孩童要选择什么信仰，等他大一点自己去做决定啦。我们没有担当引导孩童进入上帝真理，明白耶稣，认识耶稣的那个的责任的时候，如果他们从小，下一个 slide 麻烦，如果他们从小在你的身上只是看见神只存在在教堂的四壁之内，又或者在一个星期的里面个半钟头存在在一个荧光幕当中，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试问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呢？他们的认识的耶稣会是一位怎样样的耶稣呢？你是不是在阻碍着孩童去认识这位救主呢？祝福孩童除了消极的不要阻碍孩童来到耶稣这里，更加关键的是有关我们可以怎样积极的，怎样去鼓励、引领、协助孩童来到见耶稣。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我们实在需要尽力尽心带领小孩子参加教会、参与崇拜和儿童的主日学，我们亦都需要一同在屋企敬拜祷告，这个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该有的本分。在疫情当中，有两样东西在教会里面是立刻首先改变的，除了网上主日崇拜之外，将儿童和少年主日学转上网来到继续举行，是我们教会最先所做的一件事，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最重要不过。我为着我们教会主日学的老师他们的忠心和摆上去感恩，他们真是十年如一日的备课，有时候需要找额外的资料去丰富每一次和这些小朋友和这些青年人学习的机会。刘传道告诉我，在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当中，正是筹备一个在五月到七月连续十堂的一个特别的主日学课程，这个将会是一个环绕神的创造、神人和万物的关系、保育、护理等等信息主题的一个课程。稍后在崇拜的报告环节， Pastor Jessica 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你可以做的，弟兄姊妹朋友，帮你的儿女，提议你的儿孙们去报名参加，介绍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认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孩童能够认识耶稣，你可以做到的。这个是疫情最好的机会。 唔通你要等到啊，等回复好似之前嘅生活先至去邀请小朋友翻教会啦？到嗰阵时，岂唔系其他嘅事务？岂唔系忙呢样忙嗰样，学呢样学嗰样，又会再次涌现咩？弟兄姊妹，喺疫情嘅当中就系最好嘅机会，让小朋友能够喺呢个时间到耶稣嗰度去。你要清楚，耶稣喺呢一段嘅圣经嘅里边，唔系话所有孩童唔需要悔改就自动得救。耶稣要求我哋将孩童带到去佢嗰度，接受佢嘅祝福，正正讲明孩童需要，而且孩童亦都可以接受天父上帝救赎嘅恩典。你要记住，喺天国里边系有孩童，系有小朋友份噶。喺天国嘅里边系有孩童，系有小朋友份噶。耶稣唔系为到佢哋啊，能够结识好朋友，能够生活愉快，能够有好嘅潜能，又够好似咧我哋头先所讲赢在起跑线啊，起跑嘅时候有更多嘅优势，所以去祝福孩童啊。耶稣祝福孩童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盼望他们能到他的面前被他祝福。各位，这个是上帝所给孩童的礼物。事实上，这个是上帝给任何年龄他都可以得着的礼物，包括婴孩，包括儿童。最后，让我提出四点，帮助大家成为一个令孩童得福的人。提醒大家成为一个令孩童得福的人，我可以怎样做，以致我的生命能够叫小朋友得着从上而来的福气。第一，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孩童都是耶稣所钟爱的。可能你不爱，可能你觉得恩皮到不得了，可能你觉得是猛整到不得了，可能你也会觉得、啊、这些小朋友可爱到不得了。不要紧，你要知道每一个孩童都是耶稣所钟爱的。圣经怎么说？诗篇127篇第三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耶稣上帝不是给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给你、啊、这个是他的赏赐、啊、这个是宝贵的，这个是他珍而重之的礼物、啊、这句说话一方面让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既然是上帝所爱，孩童小朋友他必看顾保守。不过另一方面，当我们明白到这个是天父上帝，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深爱孩童的心肠的时候，我们也都需要竭力去保护爱护他们。不是溺爱，不是纵容，不是整个世界围着他去转，而是让圣灵藉着我们，让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孩子能够经历神的爱以及上帝的真理。这个是你爱他的方法。第二，让我们以祷告和相处引领孩童来到见主面。正因为我刚才所说，正因为这个是天父上帝的心意，正因为耶稣基督所表达的钟爱，所以我们需要每日用心以祷告相处和各式其他的方法去引领小朋友年轻人，去引领他们认识经历神。你所认识的孩童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家人信主或者未信主，可能富有，可能贫穷，可能是双亲，可能是单亲，他们或者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为到他们身心灵的成长成熟祷告啊。你总可以为到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的信主，为他们的信心增长来到祷告，可以吗？为到他们可以有勇气勇敢同朋友分享耶稣祷告，可以吗？为他们 有爱主敬虔的朋友同伴去祷告啊。你可以为到他们在教会当中能成为众人美好的见证而祷告吗？你亦都需要在相处的里面，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引领孩童去认识耶稣啊。今日的父母 祖父母、亲人，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姨姨叔叔，你和我有没有试过跟小朋友、跟年轻人分享你信主是怎样的经历呢？分享你经历上帝的地方，你有没有 经验过？你有没有试过呢？诗篇的第78篇的第4节，我很喜欢这一句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在这个星期，让我鼓励你，让我向主祈求，求神给你勇气，给你机会，向你所认识的孩童青年人尝试分享你信主、你经历神的体验，让这些的年少的、年小的能够知道救主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第三，让我们明白建立孩童是整个教会、是全教会的要事。你的儿女需要你，不过你的儿女也都需要我，需要教会里面的其他信徒，需要那些 uncle auntie， 需要那些公公婆婆、哥哥姐姐。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园丁一样，没错，我们不能够控制种子会不会生长，因为叫它生长的是上帝。不过我们可以负责除草，我们可以担当开垦、撒种、淋水、施肥，确保阳光充足等等的分工合作。这个是我们在神家当中每个成员对孩童的责任。使徒保罗鼓励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记住，提摩太不是保罗的亲生儿子，提摩太不是保罗的仔，但是保罗却愿意担当属灵父亲的角色和责任。今日无论你已婚、未婚，还是是鳏寡，你自己有没有儿女，你喜不喜欢孩童，你都需要在建立孩童认识主的事情上面有份。耶稣的例子、保罗的例子怎样鼓励你踏出你前面的一步呢？最后第四，让我们视孩童为我们信靠耶稣的榜样。让我们视孩童为信靠耶稣的榜样。我鼓励你尝试在这个星期里面留意一下你身边你所认识的孩童或者是年轻人，从他们的身上问自己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学习的呢？你说没有，他学我就差不多，生骨大头菜、生嚿叉烧好过什么什么。不是，我们尝试学习在这些孩童、这些青年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去学习、留意上帝的地方。耶稣提醒我们，神的家教会欢迎孩童参与其中，不是只是为了孩童的好处，你知不知道？耶稣的说话是什么？耶稣的说话提醒我们，孩童之所以在神的家中，是为着全教会所有信徒，包括你、包括我的好处。孩童成为榜样，或者有时候小朋友的而且确是会很百厌，的而且确是会令到你烦厌不堪，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底下，日日在家，日日没学回，日日在家上堂。不过你要记住，如果教会没有了这些的混乱，没有了这些的吵吵，我们就会搞错了。牧师搞错什么？我们就会误以为神的家只是属于某一类人的专属俱乐部，我们就会以为教会只是某一种人、某一类人、某一个年龄层的专属俱乐部。弟兄姊妹，神的心意不同你和我，他所拯救的总包括你意料不到的人。耶稣怎么说？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第4节，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各位， 让孩童成为你同我学习谦卑，全心信靠耶稣的榜样。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学习认识天父心肠最好的写照。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读多次耶稣的恼怒，读多次耶稣的说明，让耶稣钟爱孩童的这个真理，这个的榜样深深烙印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一读，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榜样让我们留意你是怎样钟爱孩童。当父母只是求祝福，拿了了，得着了，就离开的时间，你渴望的是孩童到你那里来，同你建立关系，持续的关系。当门徒责备家长带着孩童搅扰耶稣，你却恼怒这些门徒，你责备他们，你让他们知道你渴望、你保护、你爱惜这些来到你面前的小朋友，你是珍而重之。神啊，帮助我们今天消极地，我们不会阻碍，不会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阻碍孩童来到耶稣那里，但是积极地求你也都帮助我们，差派圣灵提醒我们、管教我们、引导我们，怎样去协助、辅助这些孩童能够见你、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主啊，帮助我们认清你钟爱每一个小朋友，教我们懂得为他们祷告，教我们愿意跟他们相处，走近他们，让我们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经历神的故事多跟他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建立孩童是全教会的要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袖手旁观。最后求你帮助我们，从孩童和小朋友的身上看见这个是你要教会学习的心意，透过他们让我们看见你，透过他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肠，透过我们透过当中能够学习去信靠、去谦卑、去跟随你、去依靠你，因为你需要的在天国当中的就是这样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名而求，阿们。